诸佛诸法兴生三宝尊，清净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轻，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清净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轻，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轻，故愿大觉成。请稍稍的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所以念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想说，就是我这个皈依和发心不是为了念，念是为了皈依和发心。所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皈依和发心的话，念等于没起到应该有的作用。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水池的地方是在。若离敌人也亲，也接近；若害亲人也远离。海宝虽远也购买，腹痛虽近也治疗。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对任何人，就是说，去帮助他们，或者是去利乐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也可以变成一种的，那敌意也好，或者是非常不喜欢的这种呢，他也可能变得亲近。所以说，敌人也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从反目啊，就变成一种亲近的这种的关系。所以，这个应该在很多那种国家那种的关系当中很明显的就是，这些年30年这样，20、30年那样，或者是一两年里面都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可能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也会有这一类的一些变化。所以总的来讲，这是说，那如果对其他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带来一种的利乐，这样子的话，能够感受到这种的安乐，所以说会接近。如果是伤害的话，哪怕是就是很亲近的人，很就是自己就是亲戚啊、朋友啊这样子的一种亲近的关系呢，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彼此之间伤害而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就相处啊，所以这种也是比较常见在生活当中。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样，就是任何人之间要有一种最基本的，像昨天我们说的一样，无害心，或者是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这些上面应该有最基本的这种，就是一种的怎么讲呢？见识，或者说一种的见解吧。所以用的这个比喻是说，海宝呢虽远的话，也会有人去专门去，怎么讲呢？打探也好，购买也好，就是去，深海当中冒着风险去购买嘛。然后如果是这个近处呢，如果就身体啊这些有各种的病变的话，也是要就是吃药或者是做手术或者怎么样去就是去除。 或者说肚子痛这样的话呢，也要用某一种的这类药物把它排除，这种的疼痛啊。所以这个并不会说因为是自己身体，所以就是爱惜这个身体而不做这种的治疗。虽然治疗可能过程当中也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为了那个清除这个肚子的这个疼痛啊，过去记得有一位法师，他就说，就是得了一种的肺的疾病，所以，那这样以后，就是慢慢消瘦，瘦到一种程度，可能就是这个法师原先就个子不高，但是身强力壮的一个人，变成可能就是只有，比如说60来斤啊之类的，就非常瘦，瘦到就是几乎抬不起头来。后来好像他们前往孟买嘛，前去孟买去治疗的时候呢，那边有好像是一个美国人发起的，专门有一种就是说肺病的那种的治疗的中心，在全国各地都开了很多分院之类的，所以就那边有一个名额，他们20几个法师就是一起去。去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太瘦了，就是头有点支撑不起来用身体，所以他们的方法是用一个袋子一样绷带一样，把头呢稍稍的就是往提在那个上面，绑在一个上面，就是头能够稍稍支撑。所以到那边治疗的时候，开始其他人以为他是一个就是女的那种的太太什么那种，因为就是脸色可能比一般的印度人白一点嘛，一个藏地法师，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过了几天才知道医生的护士他们知道了啊，原来他是一位法师，不是一个女的，怎么样？因为那边可能病人多吧，所以后来说就开始一个月这么大概，左右里面呢，就是可能就是整个体能太衰败了，就没有办法排除肚子里面的这种的食物，所以后来他自己是学过医的一个人。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就是他的另外一个法师呢，就请他去买了很多辣椒，他说他就很勉强的把很辣的一些辣椒呢吃下去，然后就是这样以后慢慢就是一个方面可能是体能恢复的原因嘛，他说就是好多好多天吧，就具体说的那些数字就是大家听起来有些人都可能不会信的，所以没有大便，所以后来就用那个辣椒吃了以后呢，就是有方法，还有怎么样的，就是今天看一个法师的传记，所以看到了，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所以当然这个里边其实没有太多关联到这个传记本身，但是意思是说就是有害的话呢，它是禁的，就是也要就是剔除嘛，去除或者是什么样的。就病变了，身体情绪里面也是一样，有害的情绪应该就是向上方设法去遣除，有破坏性的情绪，这个现在在心理学上面或者这些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应该是觉得这方面就佛法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的方法训练的，这种善巧方便极其多，那对有益的这些呢就是转化原来的，比如说错误的一些改变，就是见解也好，习性也好，转变了以后，那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说的一样，这些习性不过是一个习性而已，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就萨迦班智达的讲的这个也里面一般有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如果你们自己有兴趣自己看，有些我们讲一讲，有些就没有讲太多，内有稍微富财富时便外露出傲慢相，如同包含水雨水时浓雾飘动雷声响，所以这个是也一种在说傲慢的状态嘛，就是如何不要傲慢，但这里面主要是 就是每一个人的性子、性格、脾气和那些习性、想法不一样，所以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是你自己觉得是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就是对治。我们这个不是来对治别人用的，而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句子的话都能够用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些过患的话，那也很好。如果有的话，那就所有的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的话就学起来就有意义。所以当然就是说人可以理解了，就是从某种程度上面一个弱的人变得身体比较强壮的话，他可能也有一种的自信啊，一种的傲慢，或者是说某一种的就是过去怕的就现在就不怕了。或者是一个贫穷的人变得富裕，或者是说一个原来比较这么卑微的人变得这种强大勇敢，或者是这类的话都可能会有的这种。但是这就我们要分差别，就是一种是自信，一种是傲慢，这个界限。一种就是自然的应该具有的好的品质，有一些是像傲慢的话就变成就是不好的品质。那这个界限呢，就是说我们有讲到一个人需要某一种的自信，但是同时呢就是需要降服傲慢的心。傲慢的心当中呢就是对别人有那种的一种敌意，或者说没有同情，没有打理，或者是有竞争，或者是有鄙视，有这个嫉妒，这样子的时候会产生傲慢的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跟自己就是说傲慢，就是我们以前良性的一个竞争，是说跟自己的过去比的话自己有进步或者说跟群体比的话你不愿落在后面，就是拖这个群体的后腿一样。所以那样的话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一种态度吧。但是如果就是世界上面很多地方是说永远要做第一，那这样想的话这个就是压力，或者是这种的目标常常是非常竞争，趋向于激烈的一种竞争。所以说就有些是一种社会状态下，比如说有财富，很多是很讲究财富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一样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一点变成物质为以前是不是不重视物质，以前也重视物质，但是重视的方式因人而异，现在也有一些人并不是那么重视物质也过去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整体的一个商业环境和那种广告工业化的力量呢，商业这些经济的力量导致说国家好不好要看 GDP 这个人怎么样要看他的收入存款，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些能力资产这样状的。所以这些看法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看法太小了，就太可惜了。就人生的角度来讲，以前有一个法师就是吉赞达巴，是蒙古那边的一个法王所以他后来在印度慢慢长大的，也是就在藏地吧，就是后来去了印度。所以他的特色是说有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事情他都不太放在心上，然后好像他这个也许是他最后一顿饭钱了，他也会就用全部的钱来招待朋友啊，怎么样，就是邻居啊，怎么样，反正这样子，然后好像对并不考虑之后的事情。然后后来他就是说很有修行的一个人，后来好像圆寂的时候做很长时间的那个具体他自己说他什么时候圆寂，而且后来能够安住在这种光明定当中禅定当中多少天呢，最后就是按照这个自然的流程嘛，就是从禅定当中出定这些征兆来看的话，他是有大成就者相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法师呢就是说心态很随和，也是丁公钦泽仁波切的一位弟子。他过去可能跟其他的几位法师包括喀鲁仁波切，他们也好像学过早期的时候也跟着格鲁巴的上师一些上师们就是学习。 所以他是一个瑜伽士了，可能20几岁的时候还俗了，怎么样的？可能5、6岁、7、8岁吧。所以后来当然就是蒙古有自由嘛，所以90年代的时候他去蒙古，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就是全蒙古民众，因为他的历史上面的渊源很深的，就正当吧，好像过去是外蒙的那边的政教合一的那种的最高领袖一样的一度。所以过去的时候有这种，很高的这种权威吧，算是第八世吧。所以第去的时候呢，他好像就是，在第一次去的一些时间里面呢，就是接见了可能就是接近100万的人吧，妈妈妈妈就是没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去在外面有排队呀、见一面摸顶那种，好像就是这类的。也做了很多，就是别人给他的一些供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他全部在蒙古做这种慈善呐、布施呀，怎么样，说，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瓦拉纳西那边嘛，他住的地方，鹿野苑那边，那时候他还是一样，跟以前过的一样，就好像一贫如洗这样的。当然后来又被请到蒙古，后来就是圆寂的时候在蒙古。所以说，就他是说，不论是他在那种，普通的那种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好像万人之样去吹捧，就万人崇的时候啊，供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差别，他的这种，但是说在这里说的意思，说一个人露出这种的，傲慢的香啊，种种的，这个有点像。是说，澳门，就是有财富像雨水一样，雨水就是云，就本身是，池水嘛，叫云。藏文里面也叫千层，就是说池水就叫云。那这样，池的多的时候，自然会有这个浓雾啊，浓云，然后也会有做雷声的响。所以，有些就是说，西信上面稍有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可能就澳门的心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心态就有起来。所以澳门的话，以前来讲，有些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澳门的其中一个就是财富的原因，变得比较澳门。但有些可能其实他心里面不是那个特别的澳门，但是事实上他有这个条件去讲究的过一个比较稍微讲究的生活，比以前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上面的。具足住得者极少，无有为得者也少。得过混为一体时，智者一直多得者。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世界上面呢，就是世间出世间，种种的这些上面呢。所有的具足的一切过失都遣除，一切功德皆具足的那样，这样的话，那是成佛的这样的人，或者是菩萨这样的，一点点就是还要十全十美的话呢，就是成佛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少，这个意思是。然后，那我们在这个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会讲说。就是有很多佛在世界，全世界各个空间当中啊，就是有很多的无量的佛这样子。但是就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而言的话，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就是大成就者，这些我们并没有一一的全部都就是指出来说这是成就者或者不是这样子。但是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红传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标志性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主，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有这个明劫、暗劫呀、仙劫呀，这些佛出世不出世，出世以后有某一类的法教，但是不是这种三乘的教法圆满的时代啊，所以就是有些是太安逸，有些是太黑暗，就是不能够修行嘛，所以就是说，这样来讲。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 既然是身为仙侠圆满的一个人生，或者是说其他的人吧，并没有这个剧组把仙侠是圆满，但是得到人生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人生像指甲盖上面的灰尘一样，如果其他的呢，像这个大地上的微尘一样，像酒糟当中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些糟那个酒糟的那个残渣一样，怎么样多嘛？或者恒河的沙一样多，就是下三道的众生。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能身为人也是某一类的，可能积了某一些的，或者是缘分、因缘呢、善因呢，或者说某一些余善呢，还没有就是完全就是消失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样来看，所以说意思是说，就是完全具足功德和一点功德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就是罕见。所以说，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一个人要去就是观察的时候，怎么样去观察呢？就是说功过上面哪一个多一点？那如果功德大的话，如果过失大功德小，那应该就是作为凡俗的人的话，发愿可以去帮他们度化他们，但事实上面在自己修的期间呢，要稍稍远离，这样比较好。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功过可能不是那种特别不好的过，但是有一些过失，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平淡相处。那另外一些是功德上面就很多，或者说威德也可以取，但是说因为有些就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这种缘分嘛。以前说像小孩子讲的话可能他是对的，那也要听啊，就这样的一样。但是说如果是功德大于这个过失这样子的话，那就就是既然没有十全十美的，应该就是少吧。那就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说一直这种的功德多的人，这个在很多的这个传承的教法当中，或者是一些大的上师包括梦清吧尊者，其他也有讲，就是这种的意志的方式。但是人类一般都会想说要十全十美这样子，要不然是佛，要不然是魔。如果非黑即白这样的一种看法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务实的一种的看法。最初尚未了解时，无法肯定敌或友，食不消化便为毒，认清毒也便良药。是这个地方吗？可能。所以这个上面的就是说我们世俗见呢，这个当然萨迦班知道这里面讲的很多并不是从菩萨道的修行的这个角度讲，但是你自己的话要结合菩萨道的修持啊，或者是你是这种上座部的某一类的为修行为主，或者是这样子的话要这样去看。但是说因为很多变化就是随着所有万事万物，没有一个事物不是在变化当中，相对的现象当中。所以说要了解一个大概的一个趋势非常的重要。所以对于事物变成敌和友这样子的话，要看每个人的见解上面，但是这个见解会不会变呢？也会变的。但是因为就是习性和见解可能会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趋势。所以有些人改变他的见解，他也不是一天就可以改变的。习性也一样，就是要改变的话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或者是修持集中心力来修持的话呢，可能变得就比较快。或者遇到极其善的这个缘分的话呢，可能就这种心的变化比较大。其他的话呢，可能会加重某一类的好坏的这个习气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说敌友这些里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有一些可能怎么讲呢，就 是个人，我们当然不能假定人是坏的那种的，或者是角度讲嘛。但是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说每个人的这种怎么讲呢，对一些事物的认识，或者他也是受其他无数影响力的一个影响下做出的一些心态上面做出的一些行为。所以说可能人世间也有这种呢，就是说这么讲害人的那种的人，还有一些是就助人的那种的人。那害人的很多时候呢，很多是因为要自保啊，就是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利己的心多的话，可能间接又变成另外一种害人的行为。所以说从这些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应该说究竟上面害人不是害人，这个要了解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就是一个是他有基本的取舍的观念，是取善舍恶的那种观念，并不是因为自己或者别人，他是一个取善舍恶的一种的基本的价值观一样的。另外一个是有没有了解到三世的因果那种的观念，就是说行善有善报，行作恶有恶报这种的观念。所以如果很多地方并没有那种因果的观念，但是他很多人还是有那种人在做天在看那种观念，或者是神在看，或者我们佛弟子的话可能佛菩萨了解。所以这种的心的话还是有一种的基本的那种怎么讲内心的就是说有一种的依准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诸位那个可能需要关闭那个音频。所以说暂时的很多的上面有没有判断的方式呢，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一个是就是人其实心智还是很聪明的，他能够知道说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说完全了解，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知道说这个人说了这些话但是可能他的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另外一些，或者是这种的可能从各种言语表情这些动作当中稍有一些可能判断。但这里可能有一些人怎么讲呢，就是专门受过训练了，这样的话也许看不太出来，但是这个就是世间的。所以说尚未了解是肯定无法肯定地狱有，对一个处境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是好地方不好的地方很难说。所以以前有些人说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好的地方，最后发现那边就不适合自己的这个身体，可能会得病或者是那个气候太炎热太寒冷，或者是自己这种体质根本没办法适应，事物和水不是你能够成那种长期可以在那边待的地方。那另外一些地方开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欢喜心，但是后来发现是很适合自己，所以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里面呢用的比喻是说食不消化便为毒，那这个就是说食物不当的食用，或者是不当的食物本身也会造成这些。所以有些毒的话了解以后也可以做药嘛，就是变成良药。所以说敌有这些种种的转化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敌促成了一些这种就是正面的效果，最终虽然当时这个人并没有这个动机让你变成就是要帮助你或者利益你，但事实上面最后结果是导致了这种的帮助。有些有的话也可能导致了某一种的就是堕落，或者说一种的局限。所以这样子就是到底是敌有伤害还是友有伤害。所以我们尤其是烦恼当成自己的时候呢，烦恼是有害的，但是它以某一种的就是护卫自己的一种的心思或者面目出现的时候，人是允许有这种烦恼。但是你真正认清了说 外界的伤害或者是其他人的伤害是一时的，但是这个心思上面的烦恼呢，习气呢，他没有眼睛，没有武器，没有手脚，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就是因为他是内藏的一种的烦恼嘛，所以让一个人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难以去除这种的无明和这种烦恼的痛苦。所以这样讲的话，到底就是捍卫自己的、护卫自己的心和利他的心，看起来利他是对别人好的，捍卫自己是对自己好的，但是长期下来，最后发现捍卫自己的就是慢慢堕落，利他的反而就是走向解脱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也是有其他的这种要分判断清楚，不容易，所以需要了解一种佛法上面的取舍和因果。何处有缘，彼兴盛；若无业缘，彼衰败，衰退。野鸭屋中不肯住，从胡驱彼也返回。所以业缘兴盛，因为过去时候，比如说很多很兴盛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当然从这佛学上面来讲的话，那很有佛法兴盛的这些佛学院嘛。很知名的一些地方呢，现在只能找到一些就是墙壁啊，就是地下露出来的一些那些残垣断壁嘛。所以像巴基斯坦那边不是有一个塔克西西了嘛，那个是应该是佛教里面其中最早期的一个佛学院嘛，就是当时说规模非常大。就是应该算是万僧那种的院的一些地方吧，然后后面大家都熟悉的一些道场，包括纳兰陀寺或者是超戒寺这些嘛，飞行寺种种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正面的寺庙，所以但是这些是尤其有名的，所以这些到了某一个时代的时候，业缘就是变化了，那也可能也就慢慢衰败了，所以说从一个就是一个传承上面来讲也一样，佛法佛讲的就是国器文思器，就是这样分开的嘛，就修器国器修器文思器以及末世的这些衰败的这些状况，时间上面也有一定的这个这样子。所以说所以在一个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也有就是说在任何在某一种的因缘下，可能学佛或者是人生当中有一些进步，在某一种的因缘下可能又就是就退失，或者是说就是起伏啊，就各种各样。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有一种了解，说这种的缘分有一些就是看起来很有佛法融进就是兴旺的时代呢，并没有那种的着急，并没有那种的要去好好修行的那种的决心，反而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颠沛，或者是一些很困难，现在连佛法的很多就是供个灯都不能供，有强行的规定呢，这样的时候呢反而很想要点灯啊，很想要祈福呀，很想秘密的做一点法事呀，念咒啊，这样子也有这样子。就像以前有一些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说太做太多的那种孝顺的这些努力，但他们不在了以后觉得哎呀就是应该做一些孝顺啊，就应该很努力的去做。所以在藏地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说他为了自己的双亲呢，就是这一辈子当中每天都念1000遍或者是100遍，或者是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数字了，就是六字大明咒来回向他们的恩德，就是来回向他们来报父母的恩。有些可能年早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没有太多的那个机会来报答他们的恩德，所以就是终身就是每天念诵的方式。所以这个特别好，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也可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报父母恩的时候每天念一下父母的恩，这个父母可以是现实的父母为主， 然后如果能够联想到其他众生，当然非常更重要，这个是根本的。但是因为我们说的就是菩提心的修持的时候，也是以现实的父母为这个，就是这个上面升不起来的话，要升起其度其他众生的那个心的话，其实也更困难。现实的父母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经验和不一定都是好的，也有可能就是有些父母有虐待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可以从就是如果不是父亲母亲，他们都有共通的那种今生的一种缘分嘛，就是至少是赐予肉身的这种的缘分。如果没有抚养的教育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缘分的话，赐肉身以及身为某一种父母的名字，以这个来角度讲，当然很多人应该对父母亲多少就是关联的这种经验呢，就是很好，有些可能曲折复杂或者甚至负面，但是说你这种如果实在是对你不相应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有些人是相应于爷爷奶奶，或者是有些相应于这些叔叔舅舅或者是亲戚其他的或者是以整个就是就报父母众生父母恩的方式来念诵比如说没这个要去真正的人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心嘛，所以每天每天都念100遍六字大明咒不算多嘛，所以这样子，如果有些更有时间呢，就是有这个心力的话，念1000遍也可以，但是这上面主要是真正的这颗心为主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呢，可能念也是一种就怎么讲呢，虽好但是不够圆满，所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人世间呢，有这种讲的，就是如果有缘的地方呢，那可能就彼此珍惜这个缘分，如果一些包括种种的缘分不在的时候呢，那可能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人生也是一种缘分，如果你善用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的话呢，可以就是让他生来至于即生成佛这样子。如果得到暇满的人生并没有，就是有些缘分是自己可以就争取的，也不是全部是客观条件形成的，而是你自己比如说以前有很多的修行者，他要就是讲的不辞辛劳的去求学去拜师呀或者是去闭关啊去闻思修啊，参加很多的这种的课程啊，这些是自己创造了这个缘分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些就是努力的一种发心呢，就是好好修心的一种心，尤其是就广大的这个心力，这样讲的话，很多天时什么地利人和或者是说种种条件都具足，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愿，所以说信愿行不是有讲吗，就是这些也是很重要。所以说如果有好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要呵护这种的缘分，不论是家里的缘分也好，或者是父母的缘分也好，孩子子女之间的缘分也好，或者是同修法友之间的缘分也好，这些应该就是尽量让这些就是能够促使善的因缘的种种的缘分呢，就是促成这样的长久。所以说有些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段时间的这个文思以后，再一段时间再闭关呢，就这样子，就人的一辈子可能也不是永远在那种的佛学院里面文思，或者是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如果得到的是一些窍诀，或者有一些年头在这个文思，那其他的时候呢，就可以再选择一些清净的地方来修行。所以这个要看，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具足这些因缘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都要具足很多的衣食住行的很多方面的豪华圆满啊，这样的意思，就是兴盛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就是山洞或者是一个偏僻的这个角落当中呢，就是勤于闻思修的话，他其实是在这个兴旺当中。如果一个人就是怎么讲呢，在佛法的中心里面，但是他并没有心里面并没有升起菩提心，也没有真正的思维这种出离或者是空证的智慧，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并不能说他就是非常的兴盛了，或许甚至以罚的方式造业的话，可能就是在衰退当中，所以这个也要看个人的心。智者花钱求学问，愚者虽学也舍弃。众人生病即服药，有人也会自杀也。所以这个上面说，所以自古以来有一些是这种，就是传承学习这些时候，佛的一些传记里面也有嘛，就是佛为了四句偈颂啊，在身上点灯啊，或者是供养种种的这些为了一些就是看起来就微善呢，能够心持微善而就是付出很大的这种的心理，这方面包括藏地的一些法师、上师、祖师种种的传记当中也会说，就是得到就是用黄金求来的法，比如说迎请阿底峡尊者的时候，比如说短身的一个黄金去请的呀，或者马尔巴大师经常也会给他们的徒弟们说，我从印度就是花了很大的心力，花了很大的心血，就是花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求来的这个法怎么怎么样。当时印度盛行这种就是用这些珍宝了，我相信那个是可能是对他们的徒弟们的某一种的真诚的心的一种考验嘛。其实很多师父们他们可能就是一般并没有需要那么大的那些财富，甚至有些人住在这个什么山林当中啊，那些其实没太大用嘛。所以上一次我看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里面不是也有吗？有人我看热穷爸爸就是供养了他的师父说一半的，这个时候他说你应该全部拿出来，最后他把那些里面的什么扔到这个，像说这个是供给什么祖师纳鲁巴的，这样应该是那个地普吧，他是这样做的吗？或者是以前听说格钦仁波切好像他给肯波门斯求法的时候说讲这个大圆满的法，那这样子请肯波门斯讲大圆满的法，大圆满的法讲的时候肯波门斯本来可能并不太愿意讲嘛，还是说这个需要用黄金来请呢？然后甘钦仁波切他的衣角里面刚好有他的家里人缝了一点点就是金子，以备不时之需用。然后他们一般的人想不到就是那些地方还有就是牢里面嘛，哪有什么钱呢、啊、是吧大家。那但是他说啊，你要这个供这不是你要的，就是意思是供的这个黄金我有，就是我可以。然后拿出来以后甘钦仁波切说哦，这个就献三宝怎么样，就扔掉，好像是这样讲。所以一个格钦仁波切的专辑这些里面有的，你们如果有兴趣看的话。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智者呢愿意就是肯定不仅仅是花这种的重金呢去就是供养或者是这些过去的时候好像像西藏三大寺里面有些毕业生啊，尤其是有某一种的转世头衔的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也有某一种的要给全寺的僧众做一些供斋啊、供茶呀、或者是做一些这些。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三大寺里面的有一些里面会接近8000上万的人僧众，所以那也是需要一笔钱了、有些是已经有格西的那种的头衔，差不多就那种的学问，但是因为没有供得起茶，最后他就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没有那种正式的，当然有这种说法有的，所以有些可能合理不合理呢不一定，但是可能有些是做法吧，有些做法上的。所以有些是说，当然这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心要去求法，真正有利他的心的话，那个是任何钱财买不来的。如果真正的上等的这种的供养，就是认认真真的文思修的这个法供养，这个超过任何世间的这个珍宝啊，或者是这些黄金铺满大地啊种种。但是说所以说求文思修这些时候呢，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励志的这种精神啊去学习啊， 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个个论点上面我们要好好的背一下学一下，这样的话也需要立一种心智，说我应该一天背几个偈颂，三个四个偈颂都可以，那也能够日积月累的情况下能够积累很多。像上次我们说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学语言的时候每天能记个十个单词的话，那也是这三年下来上万一样。如果我们每天背五个偈颂或者是背三个偈颂，那一年下来也有1000个偈颂嘛，所以这样的话那也是很多。众人生病既服药，有人也会自杀也，所以所以一般的人就是意思说用药来治疗就是疾病。然后我们不是说像法的话像药一样能够对治疾病嘛，那你如果用这种的服药的这个心呢，就是不断的有一种就是趋于健康趋于成熟这样子，比如说善知识当作医生，然后法当作妙药，然后进进就医当作是修行啊，进进修行当作这个治疗，护士当作这个僧众，法当作这个妙法，药当作妙法，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样。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舍弃这种的求修正法的心，可能或者是说有些真的只能具备就各种就是说也结了一些缘但是不够圆满，这样也有。所以说有些可能也会说因为生病了绝望，或者是前一些这个比较多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传染病的原因，或者是有些是经济窘迫的这些原因，据说泰国那边去年到今年自杀率提高了很多，那边就是年轻人很多人甚至因为一些比较不算是太大的问题，有些可能是吃饭那种问题，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家里待不住郁闷，然后就平时里面散乱跑惯了，就后来要待下来的话又没有什么就静下来修行的那种的一些教育，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变成很痛苦，一点都闲不住。所以有些人呢刚好有其他的这样那样的原因吧，就是咨询短见了这些上面有，所以这些都很可惜。人生难得。所以就是修行上面应该就是不能够半途而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而且不仅不半途而废，还有就是圆满而立，或者是这种上面去努力。诸有自有即安乐，诸无自有即痛苦，共通即是争论根，誓愿即是束缚因。所以说我看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自由当然是很珍贵的，不论是人身的自由移动迁居的自由这种的，比如说监狱里面的人都没有那种移动的自由，有些人可能就是像参与社会的权利，就是什么政治权利那种的，就是公民选举啊，或者是反正某一类的嘛，就是这些权利，那当然还有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些各种各样的权利，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行政上面的过分干涉而失去某一种的部分的权利，或者是某一类的或许他没有完全剥夺，但是就是让你感觉到就是不是那么自在这种。那也许有些是家里人亲人朋友或者其他人的劝说下或者是威胁下，就可能也有这种失去自由的危险。所以这些呢种种不仅是有些叫什么财产的这种的自由嘛，有些可能就是说没收财产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种种。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自由是安乐的因，这样讲的。尤其是精神上面的大的自由，是生活当中的一般的那些自由，有些在看起来人生呢 就是说言论或者是说身体移动的那些自由没有，但是他的心是自由的自在的。所以因为有某一种的见解和修行这样方面的原因，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觉赞丹巴，他们就是那种的什么时候都心比较自在。另外一些是说身心呢，就是一切名利财色这些都已经圆满，但是好像看起来还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个是心没有，内心没有自由，没有得到这种解除那种的痛苦，这种有，所以究竟上面的自由当然是成佛，就修行的这种的自由了。但是世俗当中的某一种方式来讲的话，可能都只是某一种的相对的自由，但是这些相对的自由里面呢，也是说有一种的公共的维持，一种公共的这种安乐和个人的安乐，这些保持一种的平衡的一种的自由。所以说自由和没有自由的这些界限呢，也是要争论的话，会变成非常多的那种争论的议题啊，各种各样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在法律上面界定的，或者是就个人的道德层面界定的，或者是说宗教信仰的做修行的这个角度去界定的，这上面都有不同的。所以说就是要说这个具体的这种的话有很多这方面的。然后另外一些是誓言呢，誓言誓愿是吧，一切誓愿即是束缚因。所以这个上面呢，我看所以可能这个这些誓愿的话，像比如说解脱道上面的誓愿，它是让你更加就是获得更多的自在安乐修行提升的。比如说你说你去学校里面上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初中高中大学这样毕业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在剥夺你的自由，而是你学习好了将来就更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一样那种的。那另外一些可能是说就是自己做不到的，或者是做起来有害的那种的话，当然是比如说你说就是参加比如说军队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一旦你参与的话，可能就是把身家性命全部丢到那个军队的这些里面去的可能性有了，或者说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伤害，你可能参军或者是如果要打仗的话，你要杀人吗，或者是就是要开枪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那时候如果你不执行的话，可能自己会受到极大的惩罚，或者是过去有些时候甚至都是很严重的那种的军令处置，这些有。所以说有些就是高兴的时候不能乱做誓言嘛，所以说生气的时候不能乱说话，一样的就是这些上面呢，就是叫什么静下心来思考，这些上面很重要。就是说在一些小孩子的教育里面也是这些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些小孩子怕有这样那样的情绪，但是情绪本身像天空当中飘过的各种的这些云彩一样，其实没事。但是说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这种的，你只是看到了这些情绪的这种移动，但是不要把它自己化个人化的这种的上面。所以而且就是以前有讲的就是什么把它固化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的就是没有那个变通的余地一样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誓愿呢，誓愿比如说誓愿这个 四宏愿啊，度一切众生啊，这样子一种，这个上面，或者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呢、啊，这些上面，或者是比如说佛教里面的戒，受一些戒，但是这些戒确实有这个减轻痛苦，或者是说获得更大的自由的这种的就是就作为他的利益的这种的基础啊，所以说，心持这个无害心。缘起见，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菩萨道上面的禁止恶行，这样的话，那事实上是，并不是束缚，而是得到获得自由，所以这个上面，要看，所以当然，如果你没有想好要就是学习佛法呢，然后就开始发了一个愿，说我要去学习，后来又不能学，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些也有讲的，就是受戒，那这样子的话，你又种下某一种的习气啊，就是你今生不能圆满的持戒，但是可能就是种下了这样的一个受戒和戒的这个法缘呢、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功德。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呢，讲的话要持续的发愿。就以前有，就是讲的，现在其实没有的一些生命，你说我不伤害某一种，现在世界上其实没有，但是过去存在过的生命的话，那也是说可以这样去做嘛。所以从这些角度去看的话，主要是说，依据这个结缘的这种的，就是从由浅入深，由不圆满到圆满的一个过程。持续的修行上面结一种的善缘嘛。然后即使内具诸学问，装束褴褛受人欺，如同蝙蝠有本事，无鱼之故被鸟欺。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人世间的时候，也要随顺人世间的各种习惯。在过去确实有这样的，就是有些修行者呢，完全，不拘泥于这种世间的人的看法。那有些人会起邪见呢，这样就是当然并不能说是这个修行人的错，但是别人会说，哎呀，这个人衣服怎么这么脏啊，或者是他怎么讲？以前这个我可能以前讲过的，我们家乡那边有一位亲戚，他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但是衣服穿的就是非常怎么讲呢，随便吧，就是以前在有些人叫他济公活佛，藏地的济公活佛这样子。所以在他有时候在成都啊，或者西宁啊，或者是去五台山啊，这样的地方朝圣啊，有些时候路过这样，然后别人看到的时候，其实他很有学问，很有修行的一个人，但是有些起信心，有些呢就诽谤，所以这种我，那也这个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上面主要是学问的上面，有学问的人可能，怎么讲，有些人可能并不拘泥于这个装束小节这样子，所以。这类的，用的比喻是说蝙蝠有本事，但是被鸟欺。这里面也有藏地有些故事，说蝙蝠怎么样跟众鸟胜那种比赛嘛，蝙蝠胜过，有些是它的小聪明，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好像就是各种技能上面蝙蝠赢了。就是有一个叫大鹏的话呢，当然飞得最高嘛，就看众鸟里面谁飞得最高。他说他藏在这个。大鹏的这个就是翅膀下面，所以一般可能也不太好藏吧，但是这故事是这样讲的。然后大鹏就是看起来就是飞得最高了，众鸟都在下面，他说啊，我现在最高了，那我就是第一的时候，蝙蝠从他的肩膀下面穿出来以后一蹬就是上了更高的地方，说你看我还高一点，怎么样的，这些小聪明就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的。但是但总的来讲他说那就他们就是算你赢嘛。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一看这个身上没有毛，就是其他的羽毛呢，其实鸟都有羽毛，然后其他的鸟呢就嫌弃他身上没有什么羽毛啊， 就这样子，就是中药把它排气，益气了。所以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就是说入乡随俗一样的，就是在一些地方呢，穿着打扮就是适合适度，很多这些也在入侵论里面都有嘛，一是随顺于当地这个是呢，或者目前那个自我教育。然后飞鹰之处若振直，往往回他亦回己，如同执剑回他人，或毁毁坏自己也。就是一般来讲好像就说直话，这些是好的。我们在上一次那个十六人法里面不是有吗，就是慎终直言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有些可能是因为环境啊，这些像我以前我们读弥勒日巴尊者传记的时候，有那个猎人问，就是说当然的时候有一次是他把鹿这种降服了，猎人看着很惊奇嘛。另外好像也有这些其他的公案故事里面说，有些猎人追这个猎物的时候呢，就修行人就是还是不能说啊，我不能打妄语，我就说这个猎物在这里呢，这样的话猎物必杀。所以这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两派人这样的，说有时候相互说一些怎么怎么样的不好听的话呢，如果你说啊我很耿直，我把这些都相互说啊，他在说你啊，这个在骂你啊，这样的话呢容易起冲突。所以这些上面那一样的，如果是就是为了利他的心的话，不是说种种十善当中的前七个部分要看就是自己的发心去做这种的事情，所以有些可能就变成就是反而有功德的这种，以前像短毛黑人的故事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用剑来做比喻的，就是如果剑是比较直射出去的，一旦就射出去以后剑没有回头之路一样，所以射是这些自己就射伤到其他的人呢，或者是被硬物所撞然后折回来，就是伤到就看或者毁坏自己，对剑把他剑毁掉了，可能就是这意思，就是一个是剑把其他生命猎物也好人也好就毁了，或者是说他碰到硬物把这个剑折。所以有些也有没法不切的那个军规教研论里面不是也有说，有些人是真诚真真真正在问你，或者是说对你有信任的给他们这直言不讳的要讲，有些可能完全就其实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在乎，或者是并不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样的话其实并就是说不要说太多或者是敷衍就够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本身怎么讲呢，内心动机那些都完全不纯，所以并不是要纯粹的问你这个，所以那这样子的话要看情况，就是这样讲。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金匠和一个木匠在一起赶路，到一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呢，遭到劫匪的这种的就是洗劫。然后木匠的这个衣服被剥夺去以后，金匠就跑在藏在一个草丛里面。那木匠的衣领里面呢有一枚金币，然后都对这个劫匪说啊，就是说我那里面藏了一枚金币，就是直话嘛，那就说了他这个不仅是衣服，还有里面有钱这意思。然后就是那个人说你金币在哪里，解开看的时候说自己看了以后说这不是金的，真的还是假的，他就把他的同伴金匠供出来了，说哎就是旁边那个金匠你过来鉴定一下，他是金匠，那他身上好像衣服里面还有其他的金币，所以他也遭抢劫。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政治或者这些并带来一些伤害这些。 雨水江河入大海，智者方有智慧心。国王能及才眷民，温室之处长丛林。所以，雨水江河，雨水变成江河的这种一部分的来源吧，最后入于大海。所以说，那这象征有智慧的这种的智者呢，能够具有分辨事物的这种能力，慧眼都是是独具慧心，他能够辨别，他能够分辨。然后就是跟江河能够入大海一样的，就是比喻，就是国王能够集国家的力量，或者是财民眷这些的力量，能够给予这种，就是他的权威啊，能够调集很多的这种的人力、物力、财力之类的。就是说温润的地方，长这个丛林呢、一样就是，智者呢能够有辨别，这个认识这些事物的慧心一样，就是在这个温室的地方呢，才能够有这个丛林呢，有水分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沙漠里面没有丛林，很多这种，就是说土壤非常贫瘠、干旱啊，种种的地方，降雨量极低的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茂密的丛林，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可能是说，所以说大海，就是江河入大海，这个常常有这种的比喻，说这个，智者，用这种的做比喻啊，就是。智者不厌这个教育，格言多是吧？江河大海不厌这个江河多，江河就是多嘛？还是就是这个在萨迦版这个的格言里面也有嘛？所以说具有功德的人，他不嫌这个各种的功德学问多一样的。所以这些呢，主要是说就是所说的智慧，就是一般的大海。那国王的这些权利或者是自然界长的丛林这些上面呢有特定的一个条件嘛，就温润啊，就是像雨水多呀，或者是有财民啊，这些才能够被这个大海集中，被国王集中，被森林所这种集中的呈现出来。所以智慧心呢只呈现的话需要就是万思修啊，日积月累来就是不断的积累这种文思修行，最后能够功德呈现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尤其是一年当中呢，就是花一些时间就是做这种文思修，比如说一年当中也要花一些时间做文思修的这个安排，那一个月一天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一些时间是可能是听闻为主的，有另外一些时间呢自己就是把整经要做思维，那另外一些时间呢就是在坐上禅修，在一些结论的这个见解上面安住在禅修。那当然这个不一定是说每天都要这三个要点都要在里面，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是这样子，每天都有这文思修的内容，然后还有心啊，这日常生活当中行为结合起来坐上坐下。那另外一些可能有些时候是更多是在这个修的层次上面，那花一个月、三个月，或者有些人花三年，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在闭关嘛。那这样的时候呢，主要是在结合仪轨，然后平日的一些功课怎么样，在这个修的层面，那时候文思的内容已经比较怎么讲呢？相对比较圆满了，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修是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这个智慧的心要建立起来的时候，像也许那个这个松柏他讲的， 你念一个月的文殊心咒，很努力的学习一个月的话，他觉得学习一个月的这种的认知啊，就是智慧提升还好一点。但另外有一些人，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就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学，和就是一个月时间在闭关了，那时候他也很勤奋的，也是会花时间在禅定，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发现就是持咒语修仪轨，这样对于法的一种体悟和深刻，这些也是他其他时候没有的。所以这些这两种情况都有，所以要看个人的这个因缘。然后夏天泉水燃草火，云间太阳十五月，愚者学问及愚者学问恶劣有时序，不肯不定能用上。所以这里比如说像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啊，那能不能用上呢？像有些比如说阿弥陀佛的相关的这个净土的修法，或者像破瓦法，这些其他的任何一些修行的法门吧，就是对能不能用上呢，这个跟自己的真诚心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这个心是完全融入在这些教法当中的话，那就是不论你修某一个法，最后能够心相应的可能性很大的。如果这个真诚的心呀，好像是就是好像总是隔一层隔膜，总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并没有全身心的那种的融入到教法当中的话，可能到时候由生死这样来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世间的情绪就是挤占了那个整个那种的思维的空间了，然后并没有法在身心上面，就并没有真正的就是滋润到自己的心，然后好像就反应的时候都是世俗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妄想的反应，而没有法的见地和这些行为修行在上面。那另外一些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法师就是差不多就是圆寂了嘛，就是那个医院里面，他就是说他昏迷过去做了一些手术吧，昏迷过去的时候就是虽然心智不够完全清明，但是他稍有一点意识的时候，开始就每天就是他能够在那个比较细微的那种的昏沉当中呢，他能够完成某些仪轨，还在修法当中，并不是说人已经到了中阴了，那已经就是在别人看他是昏睡的，好像就是身体本来就弱，然后做加上手术，这样三天三夜有点昏迷的。但是别人说你昏迷了三天三夜不能动，事实上面他自己在修法，这些正在这个期间还是在惊醒当中。所以就类似的，就是在半梦半醒当中，有些人有修法呀，有些各种定境啊，这些有吗？所以这里要看说像破瓦法有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要确切的把握这个就是说外气断内气没有断的这个过程，要很清楚的把握，这个很难的。但是这个破瓦的意思是说从中脉当中离开嘛，就是生死，所以事实上面比较就是接近于这个临终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就是修这个破瓦的意义就在这里。但是我们要抓住最后一根，或者说已经离世了然后要这个做特定的这些观修，或者是怎么样把它又怎么讲，有特定的修法说让它归到这个再一次归到身体里面再修破瓦，这样的话其实不太容易，或者是相片啊这些上面去弄啊，这个然后这个估计不是容易。如果这个都能一勾召回来的话，你其实也不用相片，也不用这个身体，你直接不要勾召到身体里面相片里面，而是要把它就是送到这个清净的插图就好了。当然我能理解，就意思说身体这些是他们所执着的，开始的时候总是回来这样的地方。所以说但是在这里面的意思说这些夏天的泉水燃烧的这个火野火 然后就是说云间的太阳，十五的月亮，还有就是说愚者的学问，恶劣的油，这些呢就是说真正就需要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能够就是派上用场啊。那这个就是夏季有很多，这个全世界水都很紧张嘛，很多地方缺水，但是夏季冒的泉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呢完全就是浪费掉了。火也一样，我们在各个地方现在尤其是这些年头当中燃烧就火山啊，山火很大嘛，森林大火这些很大的，但是好像就把它并没有利用的这个机会，而是危害的机会。水也一样，有时候变成泛滥，有时候就极其稀缺。说比如说印度的话，缺水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水的这个供应，人均来讲的话，雨水啊，尤其是印度因为有很大的雨季嘛，所以比起其他很多地方，应该他们有更好的这个灌溉和储存水的系统的话，其实他们的水是不太那么缺的，但是因为就是出水这些上面的设施极差以后呢，就是一直都多的时候就四处溢，少的时候就啥也不够这样。所以像云间的太阳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或者十五的月亮的话，那当然一个月才一点嘛，才那么一天，但是那一天不一定能出现，因为也有遮蔽的。所以说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就是恶劣的油，还有一个什么，愚者的学问，所以这些的话呢，意思说，并不一定能够饶益到其他人。所以像学问的话也是一样，说要看其他人真的能够有什么对他们直接有帮助。有些是学问，但是也许对特定的人没有用处，或者对他没有太大的益处，循序渐进的需要引导的，那不会循序渐进的引导种种嘛。所以说每个人的根气，山回的根气，愿心这些，发心这些不一样的原因。愚者少说即为佳，国王身居即为妙，魔术偶尔冠为奇，珍宝罕见亦为贵。所以寡言者少言为妙啊，就不是愚笨者少言为妙，这个也是在藏地常说的一句话。然后在其他的里面也有，就是说好像也是军规教言论这些里面有，就是君主当住自室中，如同隐蔽之珠宝，诚如世间俗话说，国王不应离自坐。过去可能这方面也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法师呀，或者是法台呀，或者是转世身啊，这些很有些比较重要的系统里面的话呢，可能他们就是有一点像失去某一种的自由一样的，事实上所以有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他们本来就是慢慢很多行为也习惯。当然比如说像闭关的话，那对一些不想要闭关的人来讲的话，那个是好像就是如同形同，就是差不多有点像牢狱一样的，不能够离开就是方圆就几米的那种地方，或者几十多米那样的地方。那对一些真正修行的人来讲，那是最好的地方，最安乐的地方，最真正开心的地方，就是之类的。所以你说那我看我没有跳过去寄送吧，应该是所以说藏地，另外上一次我们可能说了，就是说不知道是最佳的语言，说没有见没听说，这是三种，就是最怎么讲呢，合适的，对很多情况来讲的话，不知道没有就是 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这种的，是一种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不会引起烦恼的那种的，这种的语言又这样讲，所以这个就是说与智者，少说为佳这意思。然后国王的话，像这个也要看，就是有一些可能国王是非常亲民的，像以前的不丹的，好像国王他们是真的就是跟民众打成一片的，类似参加很多民众的那种娱乐活动、摔跤、射箭啊，很多那种就是村民集会那类的，他们都一起就是参加的。但是不丹那边的人呢，对他们的国王呢极其就是尊崇，就是很多人非常感动他们的那种国王的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象征。国王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他是那种自己主动的要他们的改成民主那种的，议会那些选举那些制度，但是他最大的阻力反而是民众，说他们不愿意改，到时候他们要保持原来的那个传统。所以有些时候民众想要改，但是王室是最大的阻碍，但是有些地方是相反的。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一些大的社会吧，可能就国王这些上面的话，并没有那样的就是亲民的这个传统或者是习惯，反而有些变得比较神秘这样子。所以魔术偶尔观为奇，就是以前好像很多地方就是一年呢，就是重大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偶尔出现露个面这样子的一种的做法有的。珍宝罕见，也为贵，所以事实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语言上面确实是就是说言多必失这种的，或者是说怎么讲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些是确实是就是应该怎么讲，常常去做一些关照啊，去能够理解到这些话的意思是很重要的。起诉倘若过分慈爱者，亦会变成仇恨因。世人众多之纠纷，亦从树相而产生。所以这当中呢，就是说就是像父母亲有些可能对孩子有过分的这种的溺爱的话，或者是说过分的关照，小孩子反而就非常的不喜欢父母，甚至父母的任何那种的就是无条件的爱都变成他们的压力负担，或者是他们非常怎么讲不自在的那种来源，乃至于就后来就变成孩子就是掌握不到那种的感受不到父母的那种爱心的温暖，反而变成这种压力，还是说仇恨，甚至就是对父母拳打脚踢那种都有嘛，这一些地方有的。所以对一些情况下可能就是说就适度的这种关爱应该是很重要的。不要变成就是畸形的一样，就是也不能说畸形了，但是有些可能不适当的那种的一些爱心的话，可以变成一种另外一种的压力，或者是一种的过失。所以说有些世间的这种纠纷呢、也好像也是这样来的，有些就家庭的，或者是有些亲属的，有些是好朋友之间的，开始的时候可能说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大家做生意开始的时候说就不分你我，大家就开心，就一起集资做生意。然后生意做起来的时候，开始很多人的又开始打算个人的这个想法，又这个合理，这个不合理啊，就是当时合作的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以开始欢喜开始，以这种破裂的那种的，或者是关系破裂为结局，这样的一些，所以说。你不吃我不喝那种的，开始到变成怎么讲呢？ 你争我夺，或者甚至都有可能。所以这些的话应该在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是弄好，这样的话后面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说在这个若行论里面也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句子，就是说无常众亲友亦称会亦怀真诚法。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一些就是说只要有亲怨，就是有些亲近的人就这样二分法的一种的观念贪嗔这样起来的话，也会没有办法修平等舍或者是平等慈悲的这种。所以舍利的方式呢，就是说故因缘凡愚会是喜相应，就见面的时候大家就打招呼，也莫太亲密，善系佛君子矣，就是跟一些人比如汉地平时也有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就这样说法有吗？说平淡交往得长久，这样子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的习惯。就说心论里面包括有怎么样跟人打招呼啊，见面的时候啊，或者是怎么样相处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适中的，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到24这个地方，今天先到这里。所以希望诸位能够从这些格言当中呢，就是能够学到，或者是说有些人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的，但是事实上面这些道理极其重要，就是能背一些记一些也很好。道理说的时候当然这是一个道理，人都有思维的能力能够知道，但是要做的时候呢，就也会就是能就是按照这种的方式建议去思维，而进而去就是践行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给自己和其他人的身心的安乐带来帮助，不会带来扰乱，所以这个有好处。那我们一起双手合十，然后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希望大家为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亲帮那个父母亲呢，这样如果那个的话，现实的这样子能够念，每天都为他们念一些咒语啊，父母为主，诸有情，这样念嘛，就每天念100遍这个六字大明咒，来回向，给有些是已经不在世的这个父母亲，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一辈子有生之年呢，就是一直念给他们回向。此福已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朝夕得乐，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